好，接着说《秦始皇的秘密》，作者李开元。今天呢，咱说的这节题目叫做《最高商业机密》。吕不韦所观察到的这个特别的机遇，是关系到他全部投资成败的一个关键，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向外人透露的最高商业机密。这个机密只能讲给一个人听，而且必须得向一个人挑明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哎，那就是当事人子义。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吕不韦第一次见到子义的时候，是他从阳翟到邯郸来做买卖的时候，这是一次偶然的邂逅。没过多久，吕不韦再一次来到邯郸，这回就直接登门了，来拜访这位子义，啊，秦国公子。这次来见秦公子，吕不韦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他是为了一桩大买卖而来的。那么这桩买卖不单是吕不韦商人生涯中最大的一桩，也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。吕不韦呢，借了子义家，稍事寒暄以后，试探性的对子义说：“说呀，公子您住的这个地方，门户不够宽阔，如果公子您不嫌弃的话，在下能够张大公子的门户。”当时子义怎么回答呢？哎，子义说呀，你最好先张大自己的门户，然后再来张大我的。那么咱听这回答，这不愧是王孙公子啊。矜持的对应当中不乏诙谐，你自己什么身份呢？你就是一个商人，你来张大我的门户，开玩乐呢？吕不韦紧接着说，公子您未必想到过，在下吕不韦门户的张大有待于公子门户的张大以后。这子义也是聪明人，一听这话立马就明白了，吕不韦这是有备而来呀，他这话中有话呀，马上就请这吕不韦，您到里头就坐吧，找一个私密的空间，准备做一种深入的交谈。那么在密室的深谈之中，吕不韦首先为子义分析了秦国王室所面临的继承人问题。吕不韦就跟子义说呀，说尊祖父秦王已经年老了，尊父安国君不久前被立为太子，这是已经可以明确了，安国君就是继承人啊。尊兄子熙得到贤者世仓的帮助，又有他母亲在当中说话，似乎已经形成了接班的态势。不过在下听说尊父宠爱的华阳夫人，他没儿子，所以到现如今令尊的嫡嗣至今还没定，估摸着可能这个接班人最终将取决于华阳夫人的意向。那么吕不韦这句话里头是话中有话，他这话中话就是说，如果公子您同意，我有办法去说动华阳夫人，让这华阳夫人立公子义您为安国君的继承人。听了吕不韦这番话，子义深以为然呢，他即席起身，以头叩地，施大礼说，如果真能如你所愿，说动华阳夫人立我为继承人，那么将来我如果得以即位，我一定平分秦国与你共同治理。吕不韦和子义 谈话的这个时候，子义的祖父秦昭王在位45年了，已经60多岁了。子义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将近40。古人的寿命啊，远比今天的人短呢。战国时候秦汉时代的平均寿命不到50岁，那么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，60多岁的秦昭王已经是垂垂老年了，不久将辞别人间了。从而安国君继承王位的事情就在眼前，所以这老王在世还有几年的计算，用一句今天流行的话来说，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。吕不韦与子义深谈的时候，子义的祖父秦昭王已经在位45年了，60多岁。那么按照吕不韦的计算，是以安国君不久就将即位为前提的，既现实又超前。安国君即位以后，他的继承人就是王太子。这个时候安国君都已经40了，尽管说他有20多个儿子，但是继承人也就是未来的王太子是谁不确定。安国君的继承人迟迟没有决定，是因为他宠爱华阳夫人。这华阳夫人呢，是他的正妻。他跟华阳夫人之间没有子女，也就是说，这老两口还在这儿等待观望啊，到底看看哪个儿子孝顺立谁。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究竟在等待什么呢？在这个等待观望的局面里头，为什么吕不韦认为安国君后嗣的问题将取决于华阳夫人的意向呢？哎，咱接着说，华阳夫人的华丽家族。华阳夫人到底是谁呢？她为什么能在这王太子继承人的问题上一语定乾坤呢？这就得从她本人和她的家庭说起。那么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实况，咱们先请大家来看两份材料。哎，一份是华阳夫人的个人材料，一份是华阳夫人的家族材料。那么这个华阳夫人的履历表应该是性别女，年龄呢大约30多岁啊，这是指案发当时啊就是子义和吕不韦啊，这桩公案发生的时候大概应该是30岁左右。出生国是楚国，已婚，夫君是安国君嬴柱，身份是王太子夫人，居住地咸阳。那么华阳夫人的家系表呢？他的祖父是华阳君米荣，祖父米荣的姐弟，不知道这是姐姐，这个华阳君米荣的姐姐就是秦国的宣太后，所以说秦国的宣太后是华阳夫人的姑奶奶，秦昭王是他表伯。华阳夫人呢，他们这一辈儿有华阳大姐，这是他姐姐，还有个弟弟是阳泉君。那么他老公就是安国君，安国君不单是他老公，而且是他表哥，他俩是姑表亲。那么说华阳夫人个人情况是比较单纯的，也比较清楚，除了咱不知道他具体名字之外，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说明的问题。但是说他这家系表，您就会发现秦国这家系表跟楚国一个家系表，这两个家族啊关系交错在一起，必须得做一些说明。那么华阳夫人是楚国人，她就属于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族。楚国人咱都知道雄姓芈氏，他这个华阳夫人的称号应该是从华阳君芈戎那里继承过来的。芈戎这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，曾经做过秦国的宰相，是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之一。以姓氏称号来推断，那么华阳夫人应该是芈戎的直系后人。华阳夫人的丈夫安国君是宣太后的孙子，芈戎的外甥。从而再结合辈分来考虑，华阳夫人应该是华阳君芈戎的孙女。华阳夫人有姐弟三个，姐姐就是那华阳大姐，弟弟受封为阳泉君。宣太后是芈戎的姐姐，华阳夫人的姑奶奶。那么在秦王的家系当中，她是秦昭王的生母，安国君的祖母，子义的曾祖母。宣太后啊，这个女人，这是一个传奇性人物，出身于楚国的王族，雄姓芈氏。嫁到秦国来，先做了王妃，哎，号为芈八子。八子，这是王妃的一种等级称号，在前边冠上姓氏芈，这就成了她的专用称号了。而宣太后呢，这是她做了太后以后的称号。说这位宣太后那可是秦国历史上一位了不得的政治人物啊，他扶持秦昭王即位，依靠芈氏家族的力量，多年秉持秦国国政，政绩不凡，生活放纵，可以说这是秦国的一位武则天式的人物。华阳夫人是宣太后的表侄孙女，秦昭王的表侄女，安国君的表妹，所以他与安国君的婚姻，这属于是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。而安排这桩婚事的就是宣太后和华阳君。正是由于这桩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的缘故，那么华阳夫人在安国君的继承人问题上，他是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哎，理由之一在于华阳夫人。这位夫人呢，不仅出身高贵，而且年轻貌美，聪明而善解人意。她受家庭的影响，也继承了宣太后的遗传基因，对于这种政治问题多有留心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这女人有见识，有主张，有活动能力，就被认为是宣太后之后芈氏外戚的领军人物。宣太后和芈戎把她嫁给安国君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她和安国君能生下儿子，希望这秦国的王位始终掌握在芈氏外戚所生的秦王的手中。那么理由二呢，在于安国君。安国君本来不是嫡长子，不是王位继承人，本身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特别伟大的政治抱负，多年以来沉湎酒色，妻妾儿女也多，政治活动参加的比较少。秦昭王42年，前王太子去世了， 他仰仗着米氏家族的力量，在秦昭王多个儿子当中胜出，做了王太子。所以说，由于他本身力量不强，所以他对米氏家族是不得不依靠的，不得不借重。所以他对华阳夫人可以说是言听计从。但是说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啊那么多不完美的事儿。哪儿不完美呢？哎，非常遗憾，华阳夫人和安国君结婚以后始终没有子女，这就是他们多年等待的原因呢。然而等待多年，一直这事儿到了眼下了。从安国君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来看，想要再生儿育女恐怕是很难了。因此说，安国君的继承人不得不在他已有的儿子当中做一个选择。您别忘了啊，这安国君20多个儿啊，究竟选谁好呢？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相中，还在观望。在安国君的20多个儿子当中选继承人，直接牵连到这20多位儿子的母亲们，也就是安国君众多妻妾的利益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当红受宠的郑夫人、华阳夫人和她身后的米氏家族的意向将是一语定乾坤。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，华阳夫人在安国君的继承人问题上有着决定性的发言权的理由。吕不韦所看重的实现子裔潜在价值的这个机遇就在这个地方。机遇这个东西啊，有转瞬即逝的可能，及时抓住这层机遇，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。已经抓住机遇的吕不韦能否成功的实现这个机遇所带来的可能性呢？这就取决于他能不能说服华阳夫人，能不能说动华阳夫人在华阳，在这安国君的20多个儿子当中挑选这子裔做继承人。那么说吕不韦能够说服华阳夫人吗？哎，咱们下回再说呀。